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刘晏，字士安，是曹州南华人。唐玄宗到泰山封禅时，刘晏才八岁，在行宫献上宋文，玄宗对他年幼感到惊奇，命宰相张说测试他的才能。张说说，这是国家的祥瑞，当即授予他太子正字的官职。公卿们纷纷邀请他，称他为神童，名声轰动一时。天宝年间，他多次调任，担任下令时从未督促赋税，但百姓缴纳没有延误期限。考中贤良方正科，补任温县县令，所到之处都有会政可记载，百姓都刻石传颂。又升任侍御史。安禄山叛乱，他逃到襄阳避乱。永王李璘任命刘晏为右职，他坚决推辞。他写信给房衮，论述封建制与古代不同，如今诸王出深宫，一旦期望有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业，无法达到。朝廷下诏任命他为度支郎中，兼侍御史，主管江淮租庸事务。刘晏到吴郡时，李璘反叛，于是与采访使李希言谋划抵抗。李希言让刘晏代理余杭太守，恰逢作战失利，李希言逃奔依附刘晏。刘晏为他陈述可以防守的计策，于是发动一兵加固壁垒。恰逢李璘兵败，想转攻略州县，听说刘晏有防备，就从晋陵向西逃跑。刘晏最终没有自夸功劳，朝廷征召他任彭元太守，调任陇州、化州刺史，升任河南尹。当时史朝义占据东都，刘晏就治理长水，升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、度支驻前盐铁等使。京兆尹郑叔清、李其务因残酷暴虐被罢官，下诏让刘晏兼任京兆尹。他总揽大局，不苛刻，被称为称职。恰逢司农卿严庄被下狱，不久释放，诬告刘晏泄露宫中话语，宰相萧华也记恨他，贬为通州刺史。唐代宗即位，刘晏再次担任京兆尹、户部侍郎、领度支、盐铁、转运、驻前、租庸使。刘晏把户部职位让给颜真卿，改任国子祭酒，又把京兆尹职位让给颜武，随即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原任使职不变。因与程元振交好获罪，被罢为太子宾客。不久升任御史大夫，领东都、河南、江淮转运、租庸、盐铁、长平使。当时正值大战之后，京城米价一斗千钱，宫中膳食不能兼有时鲜，京郊农民搓稻穗缴纳。刘晏于是亲自巡行，经淮河、泗水，到达汴水，进入黄河，向西沿着砥柱、碣石观察三门峡遗迹，到河阴、巩县、洛阳，看到宇文恺修建的梁公堰，分引黄河水为通济渠，视察李杰的新堤，完全了解了其中的利弊。但他害怕被人牵制，就写信给宰相元载，认为大治漕运的利与害各有四点，京城三府地区苦于赋税沉重，淮河、洞庭的粮食运道可减省一半徭役赋税，这是第一利。东都残破，百户没有一户留存，如果漕路畅通，那么村落市镇渐渐可以恢复安定，这是第二利。诸将有不臣服，戎虏有侵略，听说我朝贡品运输交错进入，军粮丰裕，可以威震华夏，这是第三利。如果舟车畅通，百货云集，航海翻山，可以追及贞观、永辉的盛世，这是第四里。从宜阳、熊耳到虎牢，城高500里，现有居民才千余户，居住没有完整的房屋，烧火没有旺盛的炊烟，野兽游荡，鬼哭狼嚎，而让转运车辆晚船漕运，工程难以完成，这是第一害。黄河、汴水自战乱以来不在疏浚治理，河岸崩塌，淹没树木，到处淤塞，行船泗水千里，如同在干涸的水中行舟，这是第二害。东原、砥柱、渑池、北河之间600里，戍守巡逻长久断绝，劫掠作奸犯科之人，家河成为巢穴，这是第三害。淮阴到蒲坂绵延3000里，堡垒相望，中军都是三公重臣，常说衣服没有棉絮，食物一半是豆类，晚曹所到之处就留下供应军队，不是单车使者一封书信所能控制的，这是第四害。元载当时在内擅权，收到信后就把漕运事务全部委托给刘晏，所以刘晏能够充分发挥才能，每年运粮到达，天子非常高兴， 派卫士带着古月到东魏桥迎接，派使者飞马慰劳说：“爱卿，你是我的赞侯啊！每年运米40万斛，从此关中即使有水旱灾害，物价也不飞涨了。”又升任吏部尚书，又兼一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转运、长平、驻前使，与第五旗分别管理天下的钱粮，又主持吏部三权事务，推举考核优劣分明，下属都心悦诚服。元载获罪，下诏命刘晏审讯他。刘晏害怕元载党羽势力大，不敢独自审讯，又下敕命李涵等五人与刘晏共同审理。王进得以免死，是刘晏为他求情的。长衮执政，忌惮刘晏有功望，就说刘晏有旧德，应当为百官师长，用他为左仆射，实际是想夺他的权。皇帝认为财税事务正需要治理，下诏让刘晏以仆射身份兼任元使之不便。起初刘晏分设各道租庸使，谨慎选拔台阁士人专门负责。当时经费不足，停止天下代理官，只有租庸使可以补任官员，累积数百人，都是心境敏锐之人，全是当时的人才，督促办理，所以能够成功。即使权贵请托想借官职的人，刘晏用优厚的俸禄供奉他们，但未曾让他们清理事务，因此人人勤勉尽职。他曾说，世人有绝路，则民重于利，利人没有荣尽，则利重于民。所以检查考核出纳全部委任世人，利人只奉命执行文书而已。他所任用的人，即使远在数千里外，奉行教令如同在眼前，起居谈笑不敢隐瞒，只有刘晏能这样做，别人做不到。戴宗曾命他考核所属官吏的好坏，刺史有罪的五品以上就拘禁弹劾，六品以下先杖责然后上奏。李陵要反叛，河南节帅有的不守法，擅自征收赋税，州县更加削弱。刘晏经常用盈余弥补亏损，百姓不增加赋调，而收入依然如故。第五旗开始实行严法以资助军需，刘晏接替他，法度更加细密，利益没有遗漏。起初每年收钱60万贯，末年达到10倍，总计年收入1200万，而盐利占了大半，百姓不觉得劳苦。京城盐价突然暴涨，下诏取30000斛供应关中，从扬州出发40天到京城，人们认为神速。到湖广岭外荒僻险要之处，所出产的货物都价贱之劣，不够补偿运费，刘晏全部储存在怀，储之间换铜买新，每年铸钱10多万贯。他安排细致周密到了这种程度。各道巡院都招募快马，设置驿站相望，各地货物价格高低及其他利害，即使很远，不过几天就知晓，因此能够权衡各种货物的轻重，使天下没有太贵太贱而物价长平，自称如同看见钱在地上流。每次上朝在马上用鞭子计算，天亮开始办公，到半夜才停止，即使休假也不废止。事情无论闲忙，当天就决断不留置。他所住的修行里，房屋粗陋低矮，饮食节俭，家中没有侍妾婢女。但任职时间长，全是压倒宰相，重要官职和华美使职多出自他门下。自江淮的茶叶、柑橘、珍稀甘甜之物，常与本道分头进贡，争着想先到，即使封山断路以禁止提前发送，刘晏用重金购买，常常领先于各道，因此怨恨他的人越来越多。他馈赠四方有名士没有不到的，对于有口才的人都用利益引诱他们，使他们不能有所批评。所以议论者多说刘晏玩弄权术，固守恩宠。大历年间正是因循，军国事务都依赖刘晏，未曾检查核实。唐德宗即位，严者多次请求罢免转运使，刘晏也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又加任关内河东三川转运、盐铁及诸道青苗使。起初杨炎任吏部侍郎，刘晏任尚书，两人盛气互不相让。刘晏审理元载的罪案，而杨炎因此被贬。等到杨炎执政，怀恨旧怨，想为元载报仇。此前皇帝在东宫时，戴宗宠爱独孤妃，并喜爱他的儿子韩王。宦官刘清谈与宠幸者请求立妃为皇后，并说韩王多次有福瑞意向，以动摇东宫。当时有人妄言刘晏参与谋划。至此杨炎见到皇帝流泪说，依赖祖宗神灵，先帝与陛下不被贼臣离间，不然刘晏离干动摇社稷， 凶谋就实现了。如今离干伏法而刘晏还在，臣位居宰相，不能治他的罪，按法当死。崔右辅说，陛下已经广泛大赦，不应当追究流言，把人定罪。朱子、崔宁尽力解释，崔宁尤其恳切。杨炎发怒，把崔宁排斥到外地，于是罢免刘晏的使职。因新旧上交的账簿物资有差错，贬为中州刺史，由中使护送。杨炎一定要把罪名加给他，知道于准与刘晏有旧怨，就提拔他为荆南节度使。于准随即上奏刘晏给朱子书信，言语有怨恨，又搜罗士兵擅自取用官物，胁迫诏使，图谋作乱。杨炎证实了这些罪名。建中元年七月，下诏命宦官赐刘晏死，时年65。之后19天，赐死诏书才下达，并公布他的罪行。家属流放灵表，受牵连的有数十人，天下人认为冤枉。当时杨炎监山定使，建议抄没家产，众人议论认为不可，才停止。但已命令登记他家财产，只有杂书2车，米麦几斛，人们佩服他的廉洁。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说，诛杀刘晏太暴虐，不加验证，先诛杀后下诏，天下惊骇惋惜，请求归还他的妻子儿女，没有批复。新元初年，皇帝渐渐醒悟，于是允许归葬。贞元5年，提拔刘晏的儿子刘执金为太常博士，刘宗金为秘书郎。刘执金辞官，请求追封，下诏追赠刘晏为郑州刺史，又加赠司徒。刘晏去世20年，韩回、袁秀、裴恬、李恒、包吉、卢植、李若初相继掌管财政，都是刘晏所征召任用，在当时有名声。刘晏被诬陷后，就力推举宣扬他的功劳。陈建认为他是管仲、萧何一类的人物，著论详细记载，大致说，开元、天宝年间天下有户千万，至德以后因大战貂蚕，饥荒瘟疫相继，十户耗减9户，到刘晏充任使职时，户口不满200万。刘晏通盘计算天下经费，谨慎考察州县灾害，减免赈济，不让百姓流离死亡。起初州县取妇人督管漕运宛船，称为船头，主管邮递，称为捉役，赋税之外横加征收，称为白柱。百姓不堪忍受，都去做盗贼。上元、宝应年间，如元朝、陈庄、方清、许清等在江淮作乱，10余年才平定。刘晏开始用官船漕运，而立人主管役事，罢除无名征收，整顿盐官法，以补充费用。从广德2年起到建中元年止，出知使核实天下户口，收得300余万。王者爱护百姓，不在于赏赐，应当让他们耕种织布，常年平均征收，灾年减免救济，大体每年增收1/10。而刘晏尤其能适时缓急，而先后安排。每州县出现荒欠苗头，就计算官府盈余，先下令说免除某物，借贷某户。百姓还未困顿，而奏报已经施行。议论者有的讥讽刘晏不直接赈救，而多以低价卖给百姓济民，这又不然。善于治病的人，不让病人到危险疲惫；善于救灾的人，不让百姓到需要赈济供给。所以赈济供给少就不足以活人，活人多就缺国家费用，国家费用缺就会再次加重赋敛。又赈济供给近于侥幸，利人作奸，强的人得的多，弱的人得的少，即使刀具在前也不能禁止。这是二害。灾荒之乡所缺的是粮食，其他物产还在低价卖出，换取杂货，借助人力转运到丰收之处，或官方自用，则国家费用不乏。多出豆粟，任由他们贩运，散入村间，下户立农，不能到市场，辗转沾润，自然免于阻击，不等命令驱使。这是二圣。刘晏又用长平法，丰年则高价收购，鸡年则低价出售，各州米常储备300万斛。难道不是对国有功的人吗？袁秀后来以尚书右丞判度之，国家无横征暴敛，而军需充足，被韩晃厌恶，贬为雷州司户参军，因私自进入广州被赐死。裴恬以兵部侍郎判度之，封文喜县公。李恒历任户部侍郎。包吉字幼正，是润州延陵人，父亲包容是集贤院学士，与贺知章、 张旭、张若虚在当时有名，号称吴中四士。包吉考中进士第，多次升任谏议大夫。因与元载交好获罪，贬岭南。刘晏上奏启用他为汴东两税使。刘晏被罢免，以包吉充任诸道盐铁清或前务使，升任刑部侍郎，改任秘书监，封丹阳郡公。卢指是幽州人，刘晏推荐他为殿中侍御史。刘晏获罪，贬为真州司户参军。袁秀叛夺之，推荐他为员外郎。袁秀获罪，贬为秀州长史，三次升迁任给事中。户部侍郎窦参善待他，正倚靠他替代自己，恰逢同州刺史缺，窦参请用尚书左丞赵景。德宗厌恶窦参，想离间他的腹心，改用卢指为同州刺史。很久后调任化州，他厚结权贵近臣，希望禁用。同州、化州地方狭小贫穷，进献经常微薄，到卢指加重赋敛，有所敬奉，总增加常数，百姓不堪其求。若初起初在晏手下担任闲散职务，包吉称赞他。历任太康县令，劝刺史李鹏搜刮多余的钱财，结交权贵宠臣，李鹏厚待他。多次升迁后任浙东观察使，接替王伟担任浙西观察使、诸道盐铁使。当时天下钱少物贱，州县禁止钱币出境，商人无法流通。若初上奏请求放开钱币流通，以振兴万物交易，皇帝下诏批准。他执法严厉，约束下属，官吏百姓都敬畏服从。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，宗经最后官至给事中、化州刺史。儿子蒙，字仁泽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任度支郎中。会昌初年升任给事中，因才能被宰相李德裕赏识。当时回鹘衰败，朝廷经营和皇帝区，建议派遣蒙巡视边境，调集兵器粮饷，担任宣慰临夏以北党项使，开始提议制造木牛运输。宣宗即位，李德裕获罪，蒙被贬为朗州刺史，最后官至大理卿。晏的兄长先任汾州刺史，生性嫉恶如仇，所到之处因正直被观察使畏惧。建中末年被召入朝任御史大夫，宰相卢杞害怕他严厉，改建前任河南尹于琦接替他。先最后官至潮州刺史。其字修明，河南人，起初任京兆侍曹参军，京兆尹史会器重他。史会镇守山南东道，上表推荐其为判官。史会死于乱兵之手，其挺身而出收葬他，当时人称颂他的道义。多次升迁任京兆尹，为人机巧诡诈，施政琐碎，没有大局观。元载亲近厚待他。元载获罪后，其出任郑州刺史，调任河南尹，因谄媚柔顺，得以担任御史大夫。三次升迁任工部尚书，入朝时在仪仗下摔倒，御史弹劾他，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去世。先的孙子同，字子固，考中进士。杜从兼判杜之，上表推荐同为巡官，多次升迁任祠部郎中。大中初年讨伐党项羌，军粮缺乏，宰相想派同担任使职，又难以派遣。同拜见宰相说，皇上担忧边境粮饷，商议派遣使者，同只害怕不能胜任，怎敢畏难不行，于是任命他为公军使。恰逢收复和黄调兵驻守，以同兼叛杜之和黄公军案，历任京兆少尹。山南有强悍盗贼平山抢劫，宣宗发怒，想讨伐他们。宰相崔铉说，这些人是陛下的子民，被饥寒所迫，在山谷中操弄兵器，不值得讨伐，请派使者小谕安抚。下诏命同急速前往。同挺身径直闯入贼垒，说有诏令赦免你们的罪过。盗贼都列队下拜，约定同道馆舍后投降。恰逢山南节度使封敖派兵攻击贼人，同被罢免回朝。多次陈述边防事务，升任右谏议大夫。出朝任朔方、灵武节度使，因事连累被贬为郑州刺史，改任湖南观察使。赵入朝任左散骑常侍，拜授昭义节度使，调任河东，又调任西川。当时李福讨伐南诏，战事不利，同到任后以恩信安抚，蛮人都遵守约定。六姓蛮首属两端，为南诏充当间谍。有个卑戎部落 请求讨伐他们，同趁势出兵袭击，俘虏5000人。南诏大为恐惧，从此不敢侵犯边境。因公嘉寿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去世，追赠司空。第五期，字雨归，京兆长安人。年轻时凭力干尽用，很能谈论强国富民之术。天宝年间在维坚手下任职，维坚败落后不能调任，很久后任虚江县城太守贺兰敬明赏识他的才能。安禄山反叛，贺兰敬明调任北海，上奏推荐第五旗为陆氏参军事。当时叛军已攻陷河间、信都，贺兰敬明未出战，唐玄宗发怒，派使者带刀催促他，说不赶快进兵就斩首。贺兰敬明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第五旗劝他多出钱财招募勇士，出其不意进攻，照此计策收复了被攻陷的郡县。肃宗驻彭元，贺兰敬明派第五旗奏报事务，谒见后随即陈述，现在的急务在军队，军队强弱在赋税，赋税所出以江淮为冤薮，如果给我一个职位，请求全部收取东南珍宝财货，飞速运往函谷、洛阳，为陛下之命是从。皇帝高兴，拜授监察御史，俱当江淮租庸使，升任司于员外郎、河南等五道制度使，升任司京郎中、监视御史，诸道盐铁驻前使。盐铁使的名称从第五期开始，升任度支郎中、兼御史中丞，正值军心，随时办理，百姓不增加赋税而采用充足，于是升任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、河南等道支度、转运、租庸、盐铁、铸钱、司农、太府出纳、山南东西、江西、淮南管驿等使。乾元二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起初第五旗请求铸造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，执政后又铸造重规钱以一当50。恰逢物价飞涨，饥荒连年，议论者认为不当，下诏贬为中州长史。恰逢有人告发第五旗收受黄金，派御史急速前往查办。第五旗说，身为宰相能自己收受黄金吗？如果交付接受有证据，请交给有司定罪。御史不明，以为他完全服罪，将案件上报，于是长期流放宜州。宝应初年启用为朗州刺史，有优异政绩，拜授太子宾客。吐蕃侵犯京师，郭子仪表作为粮料使、兼御史大夫、关内元帅副使，改任京兆尹。不久加授判度支、铸钱、盐铁、转运、长平等使，多次进封扶风郡公，又任户部侍郎兼京兆尹。因与余朝恩交好获罪，贬为阔州刺史，调任饶州、湖州刺史，又任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守。德宗一向听说他的才能，准备重新任用，召他入朝。恰逢去世，年71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儿子封，儿媳郑氏都以孝著称，朝廷在门前金表。班弘，魏州吉县人，父亲班景倩任国子祭酒，以儒学闻名。班弘在天宝年间考中进士，调任右司豫州曹参军。高氏镇守剑南，上表推荐为观察判官。青城人用邪道蛊惑民众，图谋作乱，事情败露，诬陷牵连屯江，企图拖延死刑，众人惶恐，班弘审讯处理，立即处死，人心大安。郭英义接替高氏，上表推荐班弘为洛县县令，因病解职。大历年间升任起居舍人，四次升迁任给事中。李宝臣死后，儿子李维岳隐瞒丧事，请求承袭节度使，皇帝派班弘出使承德小玉旗军，李维岳厚赠财物送行，班弘不接受，回朝复命符合旨意，升任刑部侍郎、京官考使。右仆射崔宁签署兵部侍郎刘乃为上等考绩，班弘不同意，说如今军队由节度使管辖，虽有军籍五服，省属不较和，上司多虚美，则下属争相屈服，上司阿谀包容，则下属结党营私，于是取消了。刘乃听说后道歉说，怎敢略取一个美名而招致双重罪过呢？升任吏部侍郎。贞元初年仍旱蝗成灾，赋税催征更加急迫，以户部侍郎身份任度支使韩晃的副手。 不久窦参执政，接替韩晃的使职。而窦参任大理寺职时，班弘已任刑部侍郎。德宗因班弘熟悉天下财政，所以升任班弘为尚书副左窦参，并且说：“朕已重宰相，而各项事务全委任于你，不必推辞。”窦参也因班弘一向显贵，私下对他说：“过一年应当把使职归还给你。”班弘高兴。后来窦参安于职位，不念旧言。班弘刚愎自用，认为窦参欺骗自己，意识逐渐不和。扬子院是盐铁转运的储藏仓库，班弘任用御史中丞徐灿主管。徐灿因受贿闻名，窦参商议替换人选，班弘坚决不同意。窦参选任各院吏，从未咨询班弘。班弘多次列举窦参所用官吏的过失，罪恶上报，常常留在宫中。不久，窦参因使职功劳，加授吏部尚书，而封班弘为萧国公。班弘怨恨窦参用虚名加给自己，怀恨在心。每当有旨意营建，必定极尽华丽，亲自监督工程，谄媚结交权贵宠臣，以倾轧窦参。张滂原先与班弘交好，班弘推荐他为司农少卿。等到窦参想让张滂分掌江淮盐铁，班弘因张滂嫉恶如仇，且会依法处置徐灿，于是谎称张滂强横乖戾，不可任用。张滂听说后不高兴。很久后，窦参得知皇帝对自己恩遇衰减，于是辞让使职，但不想让班弘专权，向金兆尹薛觉问计。薛觉说张滂与班弘交恶，而张滂刚毅果决，如果分掌盐铁转运，必能制约班弘。窦参于是推荐张滂为户部侍郎、盐铁转运使，而以班弘判度之，分张滂所辖关内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盐铁转运隶属班弘，以取悦他。又归还江淮两税，设置巡院官，令班弘、张滂共同挑选。张滂想得到账簿，班弘不给。等到署任院官，又争执不能决定，各处官位空缺不补。张滂上奏说：“臣不称职，死罪难逃，但国家大计怎么办？”因此下诏命分掌。班弘见宰相推辞说：“班弘主管漕运，每年得江淮米500,000斛，前年达到700,000。如今职务被人夺去，请治罪。”张滂在旁插嘴说：“公所言不对，朝廷不夺公职，是公丢失官钱，纵容奸吏，自取其咎。凡任度知事，不到一年，家产便聚义，同仆马匹、产业宅地奢侈如王宫，不是盗窃官家财物，怎能如此？皇上已经知道，所以命滂分掌。如今公岂非归怨于上？”班弘不答，于是称病回家。宰相禀报情况，下诏允许依照刘晏、韩晃旧例，以东都、河南、淮南、江南、山南东道两税，由张滂主管，东魏桥以东巡院隶属他。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由班弘主管。张滂到扬州，彻底弹劾徐灿，全部揭发其赃物达巨万，流放处死于临表。班弘清廉勤勉，清晨入官署，傍晚才出，官吏不堪其劳，而他自己更加恭敬。窦参获罪，班弘起了作用。去世年73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敬。两年后，张滂也被罢免为卫尉卿。王绍，本名纯，避宪宗讳改，从太原迁居京兆万年县。父亲王端考中进士，在天宝年间有名，与柳芳、陆据、殷盈交好。陆据曾说：“王端的庄重，柳芳的善辩，殷盈的耿介，可以明示。”最后官至工部员外郎。王绍年轻时被颜真卿器重，为他取字得素，上奏推荐为武康县尉，两次在萧父府中任左官，包吉兼领租庸、盐铁使，署任判官。当时李希烈在江淮组兵，运输物资滞留阻塞，于是改运粮道从颍水入汴水。王绍到关中，德宗已西逃，于是督运清货从小路奔赴扬州。王绍先到皇帝驻地，皇帝慰劳他说：“我军缺乏春装，朕将要穿皮裘，怎么办？”王绍流泪说：“包吉派臣进贡，大约50,000，马上就到。”皇帝说：“道路迂回遥远，经费正急，怎能指望？”五天后物资济至，因此缓解了困难，升任仓部员外郎。这时 战乱旱灾连年，下诏户部收取缺官俸禄、税查及无名钱，以修荒政。王绍由员外郎判务，升任户部、兵部郎中，都专领事务。升任户部侍郎，判度之，不久升任尚书。德宗临御日久，更加不信任宰相，自斗参、陆贽被贬斥罢免后，中书省只充位，唯独王绍谨慎周密，所受恩待特别优厚。主管会计共八年，每当正事多所咨询，王绍也从未有一言泄露于人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夺其权，拜授兵部尚书，初为东都留守。元和初年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任武宁军节度使，又以濠、泗二州隶属齐军。自张英后，士兵骄横难治，王绍整顿军政，推诚待人，皮匠安敬达、唐仲敬谋乱，王绍用计抓获他们，拿出家财赏赐士兵，全军安定信赖。又拜授兵部尚书，判户部。去世年72，追赠右仆射，谥号敬。李训，字令叔，赵州赞皇人，以明经科补任化州参军事，考中拔萃科，授任户县尉，多次升迁，任左司郎中、常州刺史。赵入朝拜授给侍中，出朝任湖南观察使。贞元五年，调任江西。李训锐意治理，用法度约束下属，明察无疑私，官吏不敢稍有欺瞒。顺宗即位，升任兵部侍郎。杜佑上表推荐为盐铁转运副使，不久接替杜佑。盐铁转运使职务自刘晏后，执事废弛不振，赋税收入减少。李训任职一年，合计收入如同刘晏最多之年，第二年超过，又过一年增加180万名。两次升迁任吏部尚书。天性擅长立事，至于治家也检查案卷部书如同公府。蜀吏有过错，秋毫不纵容，吓得两腿发抖，屏住呼吸，常如与李训面对面。程毅因王叔文氏被废黜，李训特加推荐引述。程毅的计算精于李训，所以李训能称职，大概有助力。元和四年病危，郎官省事问候，李训言谈不及疾病，只与他们商效赋税克计及功利。当晚去世，年63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李训为人忌可，爱记仇，在江西时，凡是他憎恨的人就杀掉。当初窦参任宰相，将李训外放到常州，并催促他上路。等到窦参被贬到郴州，李训当时任湖南观察使，宣武节度使刘世宁赠送数千匹绢给窦参，李训便弹劾窦参结交藩镇，激怒唐德宗，最终导致窦参被杀。